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同大家分享三个修炼故事，佢哋又点样喺困境里面遇到大法，从而走上修炼？就让我哋去聆听佢哋嘅故事。第一个故事系有关台湾一位主任医师佢嘅一段奇缘。今年39岁嘅台湾布立医院精神科主任黄千峰。他是个人心人术、年轻有为的医师。20多年前，他还是个穿着卡其制服就读数理之优班的建中生，即是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他每日思考的是怎样解开更艰深的难题，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然而，一堂意外的美术课掀起了一段奇缘，亦为黄千峰的人生打开全新的世界，明白上天赋予的更高使命。想起20多年前那一日的美术课，对黄千峰来说依旧历历在目。眼尖的他发现教室书柜上放了一本《转法论》，他很好奇就向美术老师借阅，并用了2日的时间看完整本书。他说看完书之后好像突然清醒过来，觉得整个世界观都不一样了，有一种被打开视野的感觉。当我再看第二篇的时候，就理解这本书教导我们的是修炼，不是气功，不是特异功能，而是修炼。一股向上向善的决心在黄千峰心底萌芽，他的人生仿佛翻开了全新的篇章。作为高中生，他经常因竞争激烈而情绪绷紧，经常患失患得，但放下想超越其他人、争夺排名的争斗心后，他感到自己的心就好像清透的湖面，迎来前所未有的情切和宁静。他说，我还感到自己的智慧被打开了，理解力、定力增强好多，读起书来更加的快乐和轻松。升上高三后的他，在联考的紧重压力下，他在晨光中依旧来到中正纪念堂晨练。他说，有一次我练第二套功法普轮的时候，整个人已经酸到受不住了，我想自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结果就突然感受到一股能量从头顶打落嚟，贯穿全身。刚开始是一股热热的暖流，接着就是全身清凉通透。在深夜，每当读完书想就寝休息前，黄千峰回忆咁话，虽然一日落嚟好攰，但我还会再学2、3讲转法论，直到半夜接着去练功。随着身心在大法修炼中不断升华，黄千峰感觉思绪更加的专注和沉稳，成绩亦越来越好，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阳明大学医学系。在医学系读书期间，中共活摘器官的消息传出，震惊世界。他思索自己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呢？他发现身处医学系，每日都有不同专业领域的医师前来授课， 于是当下课钟声响起，佢就赶紧鼓起勇气同授课嘅老师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摘器官嘅恶行。佢表示，我去荣总医院实习时，遇到咗当时听过真相嘅老师。呢位老师望住我就话：我记得你，你有向我讲过真相。当时我好感动，突然明白自己嚟念医学系系有原因同使命噶。喺2012年，中共活摘器官嘅罪行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曝光。加入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的黄千峰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开始在世界各地医学联会会场针对医界及医疗人士讲清真相。他面对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医疗从业人员，他说：我感到救人的能量从生命深处涌出。当医师们静静听了几十秒之后，能看到他们的眼神在发光。他们不仅签下廉署之词，更询问自己能进一步做点乜嘢。仲有医师主动索取真相 CD， 表示将在医院播放。对病人讲述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血腥迫害，在黄千峰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下，这几年里，他们接触了上万名医学界人士，一起签名联署，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政府和国际组织给予绝给予关注和制止迫害。披上白袍后的黄千峰选择担任精神科医生。他身为精神科医师，日日见到的都是愁容满面的病患。他从大法法理与临床经验中发现，从病人的身上，他看到相由心生的实际转变。例如，一个人一直有负面的压力念头，并持续咁累积，最终就会变成身体上嘅好多病症，头痛、胸闷、心悸、全身唔舒服，呢啲都系承受负面念头累积成物质嘅结果。所以黄千峰经常藉由看诊嘅时候，话俾病人知人嘅心念转变嘅重要性。他表示，当他们真正改变自己的想法，放下不好的心思，会突然觉得身体上的不舒服也跟着消失，整个人神清气爽。这样不仅是对自己，对身边的人都是有帮助的。从2013年开始，他攻读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博士，同时从专业角度探讨人体健康与气功修炼之间的关系。其中一项研究是与董宇红医学博士合作，分析152个案例后，发现修炼法轮功对癌末病患者存活的时间有延长的效果。这篇论文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 年会正式发表。黄千峰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修炼法轮功可以显著提升免疫细胞活性，改善健康相关生活品质及心理健康状态。他又说：我修炼后免疫力增强好多，原本经常感冒的状况获得了改善，同时心境平稳，杂念少，睡眠和情绪都变得十分的稳定。法轮功虽然不是为了用来治病，却能真正从本质上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在2023年，黄千峰从主诊医师升为主任，他面对临床和行政的双重压力。他表示，我将近一个月会有10日的时间在医院值班，虽然夜晚可以睡觉，但大部分时间都会因为突发事件需要起身处理。病人的谩骂、同人的要求，在连续值班熬夜的情况下，若能稳定学法练功，就能保持好慈悲祥和的心态。行医的生活十分的忙碌。另一方面，在家庭里面，他亦身兼丈夫和父亲的双重角色。有一次，妻子患了重病，连续好几日因疼痛卧床无法自理，需要他协助喂食和擦醋等。他又表示，当时我问自己，如果太太一直都这样下去，这样怎样办呢？这个时候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是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太太把一生交给我，无论未来是怎样，我都会一直照顾她。这个念头一出，突然觉得心境清明，体会到一种夫妻之恩的殊胜。神奇的是，太太亦在之后很快恢复了健康。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向内走自己的心，这个是法轮大法教他的法理，亦是黄千峰面对任何问题的第一个念头。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分享这位主任医师的一段奇缘。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第二节的节目，除了能善解夫妻冲突之外，他亦经常和妻子讨论孩子的教养问题。他说，有一次我们发现孩子的状况恰好反映着父母的状态，当我们互相埋怨不满时，小孩就将这些吸收，当我们没为对方考虑的时候，小孩亦学起来表现给我们看。而当我们能放下自我，体贴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变得非常的温和听话。黄千峰知道，当自己披上了白色衣袍，肩负的是救助更多生命的使命和责任。他真诚地说，谢谢师父将我从运势中捞起来，一步步安排了修炼救人的路，我会走好这条路，让更多的生命得救。此外，在十几年前，一位日本商博士曾成功开发一种全新的技术，当时在全世界还没有人成功过。他日本的同事曾私下地说过，在这个研究领域，如果他解决不到这样的技术难题，这样全日本也不会有人能够解决到了。这位商博士听了之后并没有自满，因为他知道这份智慧并不是来源于自己。我们一起去听听这位日本商博士的感悟。高中一年级的物理课上，老师讲了一件巧合的事， 使我吃了一惊。当时我苦思冥想，都不得其解。我好纳闷，巧合的背后是不是隐藏了什么东西呢？事实是这样的，当时在高中物理课上学到电子与质子间吸引力的计算公式时，物理老师说这个电荷间相互作用力的计算公式与万有引力的计算公式在数学形式上完全是一致。物理学家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就将这两个公式统称为平方反比定律。我当时吃了一惊，这个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物理性质完全不同，空间的大小亦完全不同的两类物质，它作用力的数学关系竟然完全一致。这一致性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的事实呢？当时我苦思冥想，都不得其解。想了好长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了，地球和月亮的关系和原子核与电子的关系为什么会这么相似的呢？如果原子核就是微观下的地球，这个不就是最好的解释吗？这样一想，心里就豁然开朗了。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样那个原子核上面亦应该有生命，电子的运动速度上的人肯定运动速度亦是很快。当时我还不知道不同空间有不同的时间长的概念，只是意识到微观下的生命运动速度肯定与宏观的生命相差很大。后来我将这个想法跟一个同学讲了，他听了非常的兴奋，就跟我探讨了很长的时间。十几年之后，有幸拜读了《转法论》这本奇书，我才知道原来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讲过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概念。在后来阅读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更多著作，发现师傅详细地讲述了宇宙和微观粒子的结构。自从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后，我深深感到法轮大法的内涵远远超出了人世间的一切学问，而这种感受在修炼过程中越来越强，越学法就越觉得大法的法理越高深，越修炼越觉得人世间的人在宇宙空间中是几咁的渺小。在修炼中，我还逐渐发现大法无边内涵对人世间的一切都能解释清楚，而这个是人世间的任何一种学问都是望尘莫及的。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深深感受到法轮大法的内涵远远超出了人世间的一切学问。十几年前，我曾成功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技术，当时在全世界还没有人成功过。日本同事曾私下这样议论，在我们这个研究领域，我解决不到的技术难题，全日本亦不会有人能解决得到。我听到之后并不自满，因为我知道这份智慧不是来源于我自己。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我在日本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接受的任务是开发一种新技术，这项技术是当时急需的，但全世界没有人成功过。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发现大家的研究思路都是错的。打个比方说，要想得到干净的乌贼鱼，正确的做法是在乌贼鱼的麦袋未破的时候，就将这个麦袋去掉，而不是把麦袋刺穿后再用水反复冲洗乌贼鱼。其他人的做法就是先刺破那个麦袋，然后再用尽一切手段得到纯正的乌贼鱼。看到这一点后，我彻底改变了研究方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技术。经过几次的改进，这一项技术迅速被各国同行所认可。直到现在，只要从事这个研究的，都必须用我开发的这个技术，才能够保证实验成功。这一个技术开发成功后，我没有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修炼法轮大法后，自己的头脑越来越清净，智慧被打开的结果。自己又怎会有资格居功自傲呢？另外，有一次我们生物学研究组和化学研究组进行一项合作，在做实验设计时，化学组的同事说，在开始正式实验后，取样时间要按日来计算，几日取一次样本。我听后反对，我说细胞内的反应过程是很快的，与人的肉眼看到的宏观物体的时间概念完全不同。取样时间必须按小时计算，因为我对实验结果的预测往往都很准。大家最后都同意了我的意见。等到正式实验结果出来之后，大家发现与我预测的完全一致。化学组的负责人连声咁话，想唔到竟然会系咁样。由于取样时间正确，我哋喺非常狭窄嘅时间范围内发现咗一个重要嘅现象。有同事话，我哋嘅新发现几乎将教科书上嘅知识颠倒咗。如果以日为单位嚟取样嘅话，这个现象根本发现不到。由于修炼，我的相貌显得比同龄人年轻。有些新来的同事以为我只有三十几岁，其实那个时候我都四十几岁了，就快五十岁。有一次，研究所的同事在一起聚餐，有几个平时接触很少的同事问我，我点解会咁年轻嘅呢？除咗唔饮酒，仲有乜嘢嘅秘诀呢？我攞起手机俾同事们睇法轮大法嘅网站，话练呢一个功法会使人保持年轻同健康。同事们睇到之后都话，翻屋企后就去呢一个网站去睇睇。另外，亦有个老年同事可能觉得自己年龄大啦，想找个好的方法延缓衰老。他知道我亦快五十岁啦，除了相貌比较年轻外，思维仍然好敏捷。他就好感兴趣，想知道我有乜嘢嘅好方法可以延缓衰老。我就借俾佢日本版嘅《法轮功》呢一本书，就话俾佢知，我就系按照呢一本书上讲嘅内容练功，同处理同其他人嘅关系。佢花咗几个月嘅时间读完呢一本书，明白咗我平时好多嘅做法，例如对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都好尊敬和善。对工作又兢兢业业，几乎不会同人争名夺利。在两年前，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学员 共同举办了揭露中共活杂器官罪行的国际研讨会。为了使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研讨会，我和另一个学员开始给当地的议员送研究会的资料。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这一位日本商博士的经历。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一日的早上，我们去到一个城市的事业会事务局。我递上卡片后，对方拿着我的卡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半日。我是有点纳闷，难道是怀疑我们是呃人的吗？对方有点犹豫地问，你为什么会有两个博士学位？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啊，而家嘅社会能攞到一个博士学位就好唔容易。我嘅名片上印咗两个博士学位，对方肯定会怀疑。我就解释话，第一个博士学位系喺中国获得嘅，嗰时系正式入学后，经过3年嘅正规学习同做研究工作后，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的。第二个是在日本获得的论文博士学位，就是在工作的同时将自己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整理起来，提交到一所大学，经审查合格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对方听了立刻就笑话，原来是这样啊。就咁样，我哋之间嘅距离感就消失咗，开始就讲一啲日常嘅话题。当时正系香港反送中嘅时期，我就话：你睇香港嗰啲有咁多嘅外国记者在场，香港警察仲敢咁样残酷对待反送中嘅青年学生。在中国大陆没有外国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中共的警察能做出什么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对方连连点头就说，是啊，电视上的镜头都看到，真是太不似样了。讲到中共活杂器官的事，对方说，这个连想都不敢想啊。一定会把这些事告诉周围的人知，亦保证尽快将资料送到议员手里面。法轮大法是圣名双修的佛家修炼法门，已经传播到世界100多个国家。我本人在修炼后逐渐逐渐地对人世间的各种学问基本上都能够明了。我知道这个在许多人听起来就好像讲大话，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最后我想恭敬地摘录一段法轮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博大中的一段话跟大家分享，就是法轮大法的法理对任何人修炼，包括宗教信仰，都是有指导作用的。这个是宇宙的理，是从来没人讲过的真法，过去亦不容许人知道宇宙的理，即佛法。它超越一切常人社会从古到今的学术和伦理。过去宗教中所传的 同人们感受到嘅只系皮毛同现象，而佢博大精深嘅内涵，只有修炼嘅人喺唔同嘅真修层次中，先至能体悟同展现出嚟，先至能真正睇到法系乜嘢。最后，我哋去听一下一位韩国化学博士嘅人生选择。有机化学博士金贤珍，佢生活喺韩国釜山，曾经系美国博士后研究员。佢翻韩国后任职大学教师，一年365日，无论严寒酷暑，每日嘅上午10点至12点，佢都会去釜山海云台东柏岛公共停车场旁嘅广场锻炼身体。佢出生于富裕家庭，虽然物质生活一直好富足，但系佢从细到大心里总有一个解唔开嘅疑问，就系人系为乜嘢而活着呢？因为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感到很迷茫，所以他每日都觉得生活得很辛苦。成年之后，金博士为了寻找人生答案，走出迷茫，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在担任研究员期间，每日下午的时间他都打坐30分钟，但是他感到内心依旧是空虚。他曾经想过出家，就去了位于大田的东学寺，但最终都是转身离去。他的内心的疑惑一直得不到解答，一直到17年前，金博士的女儿小小年纪，有一只眼患上严重的弱视。女儿的课后辅导班老师知道这件事，就教她和女儿学练法轮功。她回忆地说，我还记得那位老师给我的传单上的内容，上面写着法轮功能打开人体所有的能量通道，大量吸收宇宙中的能量，一开始就能做到让修炼者百物全通，同时在短时间内快速净化修炼者的身体，一上来就将包括大周天在内的全身气脉全部打开，从上到下逐渐打通全身。金博士又话，当时我觉得如果传单上的内容真实的话，法轮功真是一种了不起的功法，所以我就马上登录法轮大法网址，学习了练功动作，还买了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就立即开始阅读。读完转法轮后，金博士有感而发，他说，因为我专攻科学，所以对转法轮中对原子、中微子、夸克等微粒来比喻整个宇宙的内容深有体会。我亦明白了构成整个宇宙天体的最微小的本源物质中亦包含着宇宙的特性，就是真、善、忍。当人按照真善忍的准则生活时，因为是顺应了宇宙的特性，所以就会内心充实、坚定、平静、祥和。就这样读完两次转法轮后，他确信修炼法轮功能够获得人生领悟。他终于找到人点解要来到世上，最终要去哪一度的答案，并了解提高心性才是修炼的关键。于是金博士和女儿开始学练法轮功。女儿虽然年纪小， 每日都按照辅导班老师的嘱咐和金博士一起阅读转法轮，并练功一个小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女儿的视力就奇迹地恢复到正常水准。在修炼之前，在寒冬的凌晨出门，对金博士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每日凌晨4:30就会出去练功。在安静柔和的法轮功练功音乐中，向行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曾几何时，他放工后全身无力，回到家就倒在梳化。在练功之后，他生活开始充满了活力。乳腺癌手术后产生的脓水亦消失了。之前连碰都不敢碰的雪糕和凉水亦可以放心地去吃了。在修炼后，金博士感觉身心都轻松了很多。他说，按照真善忍做事时，内心不会感到不稳，意志亦变得坚强。其实修心比练功更重要。修炼中能感受到，如果放低执着心的时候，身体亦会变得更好。他还说，我以前很难放下埋怨人家的心，但是修炼后尝试真的放下那个心的时候，我发现我僵硬的身体亦会放松下来。就是抛弃了埋怨心这个物质后，身体亦跟着发生了变化。如今金博士深受家人的爱戴，因为在过去17年修炼里面，家人亦看到他的变化。金博士表示，修炼法轮功后最先得到提升的是自己的道德认知。他相信真诚善待他人，在困难面前只要忍耐和坚持，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他又表示，就连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亦无法超越物质世界，最终承认神的存在，走入了宗教信仰。我读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后，明白的是，同一物体同时同地存在于不同的空间，亦就是存在于不同的世界。但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人们无法看到。如果你无法超越地球的时间和空间长，你就不知道其他时空的存在。最后他说，我想如果科学家们真心去阅读《转法轮》这本书的话，可能他们都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